首相、议员、大臣、官僚、派阀、密室、交易，何谓日本政治？很多人如今聊起政治，总是陷入两个极端，要么是教科书里那堆死记硬背的拗口术语和看得人昏昏欲睡的名词，要么是各种野生国师的阴谋论、大旗论和不可证伪的地摊文学。市面上少有纯粹且干货的政治科普，既然如此，不如我自己来。接下来咱们开期专题，名为何为日本政治，力图用听得懂的人话带大家走进政治这个人类最高级别的权力场，看看人类金字塔尖都运行着怎样的规则。废话不多说，直接看我自己画的日本政治结构图。这个东西全网独家，如果诸位记性好，在酒桌上吹牛逼，记下来后大可以说是你自己做的。是不是看着一头包？别怕，咱们一个一个来。从整体上来看，日本政治它就三块：国会、内阁、法院。搞懂这三样，你就知道那些野生国师嘴里的各种大旗到底是真布局还是瞎扯淡。其中国会负责立法，是日本法律意义上的最高权力机关，内阁负责行政，首相带着各个大臣具体干活，法院负责司法审判。拿公司打个比方，国会等于董事会，议员定调子，只指挥不干活，内阁等于管理层，首相是总经理，大臣是各个部门的负责人，具体干活的，法院等于独立第三方，不归董事会和总经理管。好了，第一个问题来了，既然国会这么重要，为什么他自己内部还要拆成参议院和众议院两套系统呢？这两个院到底是谁想出来的？为什么他们都叫国会议员，但权力、气质、玩法却完全不是一回事？为什么在日剧里，有的议员天天在车站口鞠躬握手，像地方网红，有的却几乎不怎么抛头露面，一出场就是几朝元老、密室谈判、阻隔分赃，气场像是隐藏大佬？这一期咱们不求全，只把第一个问题讲透，参众两院的前世今生以及背后的运行逻辑。故事得从1868年说起，那一年德川幕府倒台，明治天皇亲政，值此新朝雅政改天换地之际，那势必要和过往的封建体制划清界限呢。所以第一件事，各路大佬就给这个国家找了一套现代化的运行方式。那问题是，咱抄谁呢？英美那一套的核心叫民权，或者叫分权，议会管政府，政府干议会，法院狠起来两个一起整，权力太过分散，值此百废待兴、大干快上之际，怎么能被民众束缚手脚呢？这个时候普鲁士进入了日本视野。普鲁士跟日本太像了，都是后发国家，都靠中央集权往上冲，国家机器跑得飞快，不用被没完没了的民意拖后腿。日本一看就塌了。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第一次有了议会，就叫帝国议会，分两院，众议院和贵族院。其中众议院理论上是民选的，但仅仅是理论上。不信咱们来看看1890年日本第一次众议院选举，其中门槛如下：性别仅限男性，年龄25岁以上，门槛每年纳税15日元以上。结果就是当时全国只有约 1.1% 的人口有权投票，而且几乎全是地主富商。但即便是这样，这个众议院还有三大禁忌：行政命令不能管，军国大事不能碰，法律法规不能改。说白了，这个东西就是民众意见箱，有意见你可以提，但听不听的得看上头。而贵族院，你听名字就知道，他不是来跟你玩什么人人平等、全民讨论。成员分了三拨：皇族、贵族、天皇提名，不选举，不轮换，要么世袭，要么终身，并且他手里有实打实的否决权， 可以直接否掉众议院通过的任何法案，是任何。然后日本就用这套架构跑了50多年，期间完成了工业化、军国化，最后在太平洋梭哈，直到1945年输光离场，改朝换代。战后麦大帅进驻日本，首当其冲就是重写宪法。旧制度里最该动刀的当然是贵族院，因为这个东西压根就不是现代的政治产物。你听听，皇族、华族、赤选议员、终身制、世袭制，这帮人凑在一起，枪毙一半都有漏网之鱼。所以战后第一刀直接把贵族院给废了。但有意思的地方也在这儿，按理说贵族院这么旧、这么反、这么不民主，那干脆一步到位改一院制啊，国会就留一个议院，全部民选，让全体民众决定咱们国家的走向不就好了吗？但有句话怎么说来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意用得好那叫民心，用不好那可叫民粹。而上一个民粹世代选手离当时太近了，名字叫阿道夫·希特勒。这位狠人给当时所有的政治体制最大的警告就是，国家大事永远不能只让一拨人说了算。所以日本依旧沿用了两院制，分为众议院和参议院，废除了任命制和世袭制，两者均为民选。1947年5月3日新法正式施行，贵族院没了，参议院登场，日本从此不再是贵族在上、民意在下的旧游戏，而是两院都是民选的新规则。但问题也跟着来了，既然两院都叫国会议院，都说自己代表国民，那他们要是意见不合，到底听谁的？两院制看起来很制衡，但关键时候必须有一个说算。打个比方，一个法案要变成法律，众议院得点头，参议院也得点头，听起来很公平，对吧？但问题是，国会里有几百个脑袋，总有点头点不到一块儿的时候，那这种情况听谁的？直接说答案，听众议院的。为什么？因为最要命的三件事都在众议院手里，咱们一件一件说。一、预算，钱在手，跟我走。国家政治说到底离不开一个字，钱。想象一个场景，年初内阁把一整年的预算端出来，修路、养老、教育，所有要花钱的地方全在一张表上。这张表先送众议院，众议院过了再送参议院，参议院如果不爽可以改也可以反对，听起来权力很大。但问题在于他手里这点权力是有时限的，这个期限就是30天，从预算送到参议院那一刻开始算，30天内咱们可以商量，可以政治交换，都是一个衙门的，犯不上弄得太难看。但如果30天过去了，两边还没有谈拢，众议院的原始版本直接生效。所以参议院在国家预算这事儿上的真实能力是可以让过程变得难受，可以跟你磨叽，可以拖着你，但改变不了结果。历史上参议院有没有真的否决过预算案呢？有。1998年参议院否决了桥本龙太郎政府的税制改革相关法案，结果呢，30天后众议院原案直接生效，参议院白忙一场。所以日本政治圈有一句黑话，参议院是闹钟，能响但不能停。二、权力，当首相封诸侯。先简单科普下，日本首相不是全民直选，而是由国会提名。正常流程是众议院和参议院各提一个候选人，然后两院协商选出同一个人。但如果协商不成呢，法律写得明明白白，如果两院意见不一致，或者参议院在10天内不表决，那么众议院提名的候选人直接成为首相。10天比预算还狠。举个例子，2012年安倍晋三第二次上台，当时参议院多数是反对党，但众议院是安倍晋三的自民党地盘，两院各提了各的人，结果10天一到，众议院提名的安倍直接当选。这下看明白了吧，众议院不仅能强行管钱，他还能管权，谁控制了众议院就能把自家的老大送进首相府邸。三、法律，谁提案 谁顶牛。前面两项参议院其实都偏弱，但到了法律这块他就没有那么像摆设了。正常情况下，一项法案要成为法律，当然得两院都通过。可如果众议院通过了，参议院不同意怎么办？答案是众议院可以再来一次。如果众议院对同一个法案再表决，并且拿到了出席议员的三分之二以上的票数，那法案照样能成立。但在现实日本政坛，三分之二这个门槛其实是挺高的。毕竟执政党不可能保证自己在每次大选都能拿到三分之二的席位，甚至可以说拿不到才是常态。所以这就会出现日本特色的联合组阁制度。这个东西听起来很学术，本质很简单，还是拿公司做比喻。比如我的党派是最大的股东，我本人也是董事长，但没有三分之二的股份的压倒性优势，所以我得找其他董事联合一起，咱俩一伙儿投票，你挺我，咱共进退。作为回报呢，我对你的政党也会封官许愿，给你一些重要岗位，比如某某部门的大臣。但如果你联合组阁都凑不到众议院三分之二的席位呢，那这种情况就会比较忌惮参议院了，因为人家真顶牛，死活不让你过，你也没办法。比如2007年执政的自民党在参议院丢掉了多数席位，结果就是反对派控制的参议院疯狂的否决法案，仅仅2008年一年参议院就否决了六部法律。而这种执政党搞不定三分之二席位的现象，在日本政坛有个专门的名词，即内基雷，中文可以译为扭曲国会。意思嘛，显而易见，执政党虽然是老大，但你没有三分之二的席位就不会是你的一言堂，想干点什么咱就得拧吧扭曲商量着来。那除了权力，这两院还有什么别的特点呢？先说众议院，特点就三个字，大、短、急。所谓大就是权力大，预算先送众议院，首相指明众议院更占优，法案僵住了，众议院可以靠三分之二多数再次表决翻过去。甚至内阁要是被众议院通过了不信任案，要么辞职下野，要么解散重选。一句话，国家的钱、政府的人、法案的命、内阁的生死全捏在了众议院手里。所谓短就是任期短，众议院的法定任期只有四年，而且这四年还未必干得满，因为首相可以随时的解散众议院，一旦解散就得在40天内重新大选。也就是说，众议院理论上任期四年，实际上随时可能下岗。所谓急就是节奏急，因为随时可能解散，随时可能选举，随时可能丢位子，这里天然就不养闲人。再说参议员，参议员在日本政治里的定位就完全不一样，它最大的特点也是三个字，稳、长、慢。所谓稳就是它不能被解散，众议院说散就散了，参议院不行，它没有首相一翻脸全体回家重选这回事。所谓长就是任期长，参议员一届六年，而且每三年只改选一半，也就是说人家一旦选上至少稳稳干三年，甚至可以干一辈子。所谓慢就是因为人家任期长，所以不用老盯着民意走，民意这个月热捧消费税，那众议员就得聊减税，下个月民意聚焦外国人，众议员就得猛烈的抨击外国人。但参议院不用，人家没有突然下岗的紧迫感，所以会盯着更长期的事儿，比如科技、工业、教育这种十年乃至百年大计上。看到这里，诸位应该对日本的两院有了基本的认知了。日本这两院，一个是权力大但风险也大，好比油门，容易被民意裹挟踩过头；一个权力小但能拖，就好比刹车，能阻止民意变成民粹这种系统性风险。而制度一旦不同，选举方式不同，政治人物的画风当然也不同。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实里你在日本街头看到有些议员天天站在了车站门口鞠躬握手，走家串巷的拜访问候，你要说支持他，他恨不得给你磕一个。而在日剧里，有些议员从不抛头露面，一出场就是资历、人脉、党内位置和密室交易，整得跟幕后的 boss 一样。下一章咱们来看看日本议员 都是怎么选出来的？为什么同是议员，有的是地方网红，有的是隐藏大佬？这里先来一组硬数据，大家能记住就记，记不住也没关系，后面都能看懂。先说权力大的众议院，一共465个席位，其中289个来自小选区，176个来自比例代表，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选举逻辑，甚至可以说是天差地别。一，小选区，兵强马壮者为之。什么叫小选区？日本全国切289块，每块只选一个人，规则也很简单，得票多者胜出，哪怕你只比第二名多一票，没有复活赛，没有第二名补位。这意味着什么？你要赢，就必须成为这个选区里最硬的那个地头蛇。怎么当地头蛇？三件事：地盘、招牌、钱。地盘，当地的农协、商工会、医师协会、邮局，甚至是丧葬互助会，这些组织手里攥着组织票，你搞定了他们的老大，就搞定了成百上千张票。招牌，不是全国的知名度，是选区知名度，你得让这条商店街的每个老太太都认识你。怎么做到？天天在车站发纸巾，参加厅内的运动会，帮选民写陈情书，处理排水沟投诉，反正选区里有个大事小情找到你，你得能帮就帮，不能帮也得想办法帮，这叫低头政治。钱，不都说日本法律禁止贿赂吗？那怎么竞选要花那么多钱啊？对，法律严禁直接贿赂选民，但你参加竞选的宣传车、传单、海报、喇叭、油钱，雇人员帮你跑腿，甚至成立专门的后援会，搞点直播讨好新时代，这全是钱。那钱从哪儿来呢？要么自己掏，要么拜码头。这三样东西直接把跑小选区的议员分成了三种人。第一类，地方豪强，自带干粮的地头蛇。这种人可能是三代世袭，爷爷是前议员，父亲也是，到他这辈儿，人家打小就请小伙伴吃雪糕，大了跟着爹妈走街串巷打招呼，碰到个婚葬嫁娶的，穿的那叫一个庄严肃穆。另外父辈的关系网全盘继承，大家都知道这是那谁家的小少爷。这么说吧，在他们选区，他家属于祖孙三代人尽皆知的大户人家，等真到了投票时刻，他自然会成为那个最大公约数。特征，不差钱，不差人，选区就是他家的自留地。日剧里那种在密室里跟当地会长谈笑风生的中年议员就是这一类。第二类，网红素人，拿钱改命的愣头青，没有组织，没有地盘，只有一张脸，基本是前主播、前艺人、社交媒体网红，他们参选靠的是知名度，但知名度要转化成票，就得烧自己的钱，租车、雇人、开直播、发传单，一场选举烧掉几百万乃至千万日元是常态。特征，选一次穷三年，绝大多数选不赢，选赢了也大概率是一期一会，下次就没了，毕竟就算人能坚持住到处跑，钱包也顶不住了。第三类，职业议员，派发门客。这类人最微妙，没有家族地盘，也没有网红体制，但他聪明，投靠了一个大派阀，派阀老大给了他三样东西：钱。日本各大派阀定期举办募款参会，企业们买餐票，这东西可不便宜，一张几万乃至数十万日元，而这钱就归派阀老大分配。人，派阀下属的劳动组合、行业团体直接下场帮你拉票。退路，万一小选区输了，派阀能保证你在比例代表名单上排前几名，自动复活。而这个代价是什么呢？当选后他对选民不用负责，但对派阀老大必须负责。老大让他投票赞成，他就得赞成，老大让他去提法案，他就得去当出头鸟，毕竟权力只对来源负责。二，比例代表，大佬们的安全屋。289席的小选区制度说完了，接下来说第二种，176席的比例代表制度。这里的玩法完全不同，日本全国分成了11个大区，民众只投政党， 不投具体的人，政党按得票的比例分到席次，再按事先排好的名单排序，把次席分给具体的候选人。举个例子，某党在东京大区得了 20% 的票，分到了5个席次，名单上的前5个人自动当选。那问题来了，谁排的名单的前5呢？党内大佬。老大可以把亲信排在前面，把对手排后面，甚至落选。这意味着你不需要讨好选区的选民，只需要讨好派阀老大。老大高兴了，把你排到了比例代表第一名，你连选举都不用跑，自动当议员。这就是隐藏大佬的真正来源。你从来没有在街道上见过他们鞠躬握手，因为他们根本不需要。他们的权力根基不在选区，在党内。只要你们党派有铁票仓，你甚至可以躺在六本木的夜总会里也能当议员。而日本为什么要有比例代表呢？因为如果全按照小选区来选，最后一定是强者恒强，大党把小党狠狠地干碎，国会里只剩下赢家通吃。比例代表的意义说白了就是给弱党、边缘声音、少数意见留一条命，不然议会就不是听各种声音的地方了，而是大党的屠宰场。还是先说数据，参议院席位248个。很多对日本一知半解的野生国士会告诉你，参议院的选举制度和众议院完全一样，都是选举区和比例代表制。但我告诉你，这背后的底层逻辑完全不同，甚至可以说是两种玩法。咱们直接把关键节点点透。差异一，选区面积大10倍。众议院的小选区平均每个选区只有40万选民，议员可以在商店街从头走到尾，理论上能跟所有人打个照面。而参议院的选区是整个都道府县，东京选区有超过1000万选民，你不可能靠握手政治覆盖所有人。这意味着什么？参议员不需要像众议员那样天天在选区发传单，他们更依赖政党品牌、媒体曝光、组织动员。你很少看到参议员在车站发纸巾，不是他们懒，是发了也没用，人太多了。差异二，改选机制不同。众议院可能随时解散，议员随时下岗，参议院没有解散制度，任期固定6年，每3年只改选一半。这意味着参议员一旦当选，至少稳稳干3年。而且因为只改选一半，每次选举的换血率很低，老议员更容易连任。你猜日本参议院议员的平均连任次数是多少？答 ,3.2 次。也就是说，一个议员平均能当将近20年。所以参议员普遍比众议员稳，也更端着。不是性格端，是制度让他们不用那么卑微。差异三，比例代表的控制力更强。众议院的比例代表分成了11个大区，每个大区名单独立。参议院的比例代表是全国统一的一张名单。这意味着什么？政党高层对参议院的比例代表的控制力远超众议院。众议院的名单地方还能塞点自己人，参议院全国名单排名完全由总部决定，大佬想把谁塞进前几名，谁就能安全当选。你想当参议员，不用去选区磕头，来东京磕头就行。所以如果你真的长期追踪过日本政治，就知道参议院几乎没有网红素人，因为没有组织、没有钱的人根本覆盖不了整个都道府县的选区。参议院的门槛比众议院高得多。看到这里，诸位发现没有，无论哪种议员要想持续赢，最终都绕不开两样东西，钱和人。钱从哪儿来？要么3代积累的地方豪强，要么派阀出资的职业议员。自己烧钱的网红素人绝大多数撑不过2届。钱和人的垄断就是门阀政治的土壤。当一个家族同时控制了小选区的地盘、比例代表的安全席位、派阀的资金分配权，那这个家族就不再是普通的议员，而是政治门阀。安倍、小泉、鸠山、麻生，日本政坛那些你耳熟能详的姓氏全是这个路数。 既然如此，下篇咱们来聊日本政治门阀是怎么炼成的。如果今天的内容对诸位有些许帮助，希望能评论区左滑帮忙热推，此功能完全免费，愿同道共勉。
Yes, I'm lonely city bird. 高いビルが切り取った青空。